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很好也是很重要一个主题，因信称义得显自由的福音。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信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也是福音的一个核心。我们很多人都盼望有自由，我们希望我们有身体的自由，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可以随意走动的一个身份，有签证有护照，我们可以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也盼望我们有这个事物的自由，我们 不被工作所缠累，也不被家庭的各种的事物负担 所约束。我们想去哪里旅行，我们就可以随意去哪里旅行。当然我们也很盼望我们有财务的自由，我们没有债务 的这种负担在那边，我们也对我们的退休无后顾之忧，所以我们可以安排各种 的消费的需要。这是世人所一直盼望的，所追求的，所渴望的这种自由。对神的儿女来讲，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自由，也是更宝贵的自由，就是我们生命的自由，我们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我们不再受罪的这个辖制，我们也能够摆脱罪对我们的缠绕，我们能够在各种的处境下，即使是有这种这世上的各种苦难、各种挑战、各种艰难的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都能够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满足。这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使徒保罗他自己很切身的体会到的。他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他经历、他享受到这种自由，他也把他所经历的这个福音到处去传扬，盼望更多的人同样也能够得到自由。今天我们在座的，只要我们真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以称义，我们同样可以享受这种自由。今年上半年这个前面四个月，我们要一直在传讲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福音。一月初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持守基督恩召赦罪的福音。今天我盼望就借着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因信称义得显自由的福音。我准备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谨防惧怕而妥协的行为，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与基督同死同活的生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你从帮助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得享你给我们的自由，也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得到这个自由，得到这个释放，完全是在你的恩典，完全是凭着我们对耶稣基督救恩，对你这整个的救赎的一个信靠，用我们的生命来接受、来相信，也完全的信靠。所以我们把今天下面这个时间恭恭敬敬仰望，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不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从你的话语里面，从你的借着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都明白你的心，也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这个自由的一个生命。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也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二章的十一节开始，保罗，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的那个众教会，包括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大家知道，所以保罗就特地在这段经文里面跟要接受要收到这封信的其中的安提亚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讲起以前在他们中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年他跟使徒彼得 在安提亚教会发生一件事。在这事情当中，保罗因为看到彼得有可责之处，就当面抵挡他。所以我再次把这个四节的经文为大家读出来。我读的时候，大家一起来思想，好吧？思想这处境。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香，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各里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到当时彼得来到了安提亚的教会。安提亚是保罗跟巴拿巴在那边服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在那边是成为他们宣教的一个基地，在那边训练栽培门徒，在那边也领了很多外邦人信主。所以当彼得来到这个安提亚的时候呢，他其实在从雅各来的那些人没有到之前，他跟外邦人都一同在吃饭。那从雅各来的那边来的人到底是哪一些人呢？后面经文讲到说，那些是属于奉割礼的人，好吧？奉割礼的人，也就是当初在这个初期教会的时期，因为我们明白主耶稣最开始那些门徒都是犹太人，无论是他跟着他的十二门徒，或者曾经500个人都看到他复活的，很多大部分当初都是犹太人，好吧？都是犹太人。后来福音慢慢才传到外邦，才有越来越多的外邦人信主。所以当年许多许多的这个犹太人信主之后，他们仍然持守旧约神借着摩西给他们立法。所以当初有一群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一直是持守这么一个摩西的立法，他们都从生活来讲，从各方面来讲，那这变成形成了一个群体，其中雅各是这个群体的一个领袖，是一个领袖。不过彼得，保罗在这经文里面，他只是提到说有一些人是从雅各那边来的，他其实并没有说这些人是雅各派来的。我们 看圣经就要小心，他是这些人是从属于雅各的这么一个群体来的，所以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是雅各派他们来的。其实我们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15章24节，雅各当初当在耶路撒冷那大会的处境当中，他其实就跟保罗跟巴拿巴跟其他的门徒都讲过，他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从这个雅各本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说法，我们就知道这一些人未必是雅各派他们来的，因为圣经没有讲。那在加拉太书2章就前面几节第9节，保罗也讲到当初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跟雅各基法跟约翰用右手行献教之礼，也就是他们其实雅各约翰彼得他们都是接纳认可保罗他在外边所传的福音，当然他的福音是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就前一段杨牧师专门跟我们一个主题讲到神的启示，所以雅各从雅各本人呢，我们相信他跟保罗的，他是接纳保罗的整个一个神学，但是就是有一群人，好吧，一群人从那边过来，来到了安提亚这地方。那彼得本来是跟外邦人一起在吃饭，在那些人来之前，他一同在吃饭。吃饭这个动词是一个持续的动词，也就说明了当初 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不是偶尔一次两次，是他在他们中间的那一段时间一直就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彼得从他的信仰，从他心里的这种任性来讲，他是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只是问题出在当那些人来的时候，彼得的一个反应，彼得的反应。那我们知道犹太信仰他们的外显的一个标志，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外显标志，一个就是守安息日，一个是隔离，一个是洁净的条例。洁净条例包括饮食的条例。所以犹太人他们一般来讲，如果他们严守摩西的律法的话，他们一般不太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很怕在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就沾染了外邦人的不洁，违反了神借着律法摩西律法给他们这洁净的条例，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邦人预备的食物是什么食物，犹太律法摩西律法的食物洁净条例有很严格的要求，他们也担心外邦人沾染了一些不洁的事情，所以就因着他们不洁，使得犹太人一起吃饭带着他们的不洁。所以犹太人他们这些洁净的条例，其实就包括饮食的条例，其实就规范了他们的整个的 社交的一个活动。所以一般的犹太人他们不太跟外邦人吃饭。那从雅各来的那些人，当然从他们的角度，他们觉得不应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彼得在他们来之前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我们也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圣经其实在早期教会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就是在信主的犹太人当中，也是就是犹太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有不少人还一直严格遵守着摩西的律法，包括安息日，包括守安息日，包括隔离，对，包括各种的饮食条例。圣经中在保罗书信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没有批评或者责备说他们自己不该这样做，但是圣经很清楚的，特别是借着保罗的书信，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没有把摩西这律法加在外邦的基督徒的身上。也就是当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外邦人不需要想要接受割礼，想要接受这种摩西的律法，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成为基督徒。神一再从各个方面让我们看到，包括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其实它的一个核心福音真理的核心，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今天我们不需要遵守那些的律法。那律法有没有功用？有，等会我们还会再讲，好吧。所以当初这是当初这个处境。彼得本来好好的跟那些人在吃饭，当有些人来的时候他就退了。彼得为什么要退呢？在二章十二节那边讲到说，他怕，彼得就是怕。他因为看到有些人来了，他知道那一些人不会同意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因着这惧怕，他就隔开了。彼得的问题主要在哪里？这只是一般的这种行为上的一种不慎而已吗？不谨慎而已吗？其实彼得这个行为带来的一个影响是非常的严重，可以这样讲。这是为什么保罗当年，大家看看，他是在众人面前当面抵挡他，在众人面前当面要抵挡他。彼得的问题在哪里？彼得的问题在于他行得不正。保罗说他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其实都在带出我们的信息。今天我们说话，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背后都带出了一些的信息出来。而彼得当年这个行为，他从本来好好的跟外邦人吃饭，又隔开他们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他这个行为 带出一个什么信息呢？带出的信息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还不是神家里的人，还不能与他彼得不该与他们一起吃饭，那就是说他们还不是神家里的人，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已经接受了耶稣的救恩，但是他们还不够。不够在哪里？就是不够在他们还没有完全遵守摩西的那些律法，包括割礼，包括饮食条例，包括其他各种的条例。那这就非常的严重了，这是为什么保罗要来当面要来抵挡彼得一样，因为这个就是背后带出一个信息来讲，带出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还不够，那就是很严重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外，人还需要去接受遵行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这严重就对整个福音的真理，特别是在当初是教会刚刚初期教会的一个阶段，不像今天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有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很整全的一个真理在我们的手里面。对当初的教会来讲，如果是任由彼得这个行为带出了那个信息的话，对整个福音就给改了。这是为什么保罗会写这封加拉太书，因为保罗就察觉到当年的福音面临很大一个挑战，就整全的福音、纯正的福音面临很大挑战，这是其中的一个。彼得本来是在跟外邦人吃饭，就代表着他本来他的内心所相信的信仰是认为没有问题的，因为彼得自己经历过，我们知道当年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当圣灵引导彼得到外邦的百夫长哥尼流家里给他传福音的时候，神已经借着异象，借着当初跟百夫长的生活的那些经历，都已经让彼得明白了，让彼得看到了神接纳外邦人，即使他们没有行割礼，即使他们没有遵行那个饮食的条例，神仍然接纳他们，圣灵甚至都降临在他们身上。跟彼得同去的六个地方弟兄都看到了，彼得过后跟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去诉说的时候，他们都接纳了，所以彼得心里是很清楚，但是他心里的任性，当遇到外在环境给他的一个害怕，他就退去，就装假，这是彼得的另外一个行得不正的问题所在。一个是他的行为不合福音的真理，第二就是装假，就是他所做的跟他心里所信的不一样。彼得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的行为很大影响的其他的人，当场其他的犹太基督徒都跟着装假，连巴拿巴也随伙装假，这是一个同样很严重的问题。有人说保罗当年为什么不私下跟彼得劝说，跟他提醒一下就好呢？保罗不能私下跟彼得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彼得的行为已经在公众面前产生的一个影响，而且这影响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涉及到整个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必须在当众来提出对彼得的这个的责备的指正。 我们知道保罗单纵来抵挡彼得，不是为着他自己，他是为着教会，为着这福音。我们都知道，其实保罗跟巴拿巴曾经在一些事情上 都有不同的意见。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后面，大家都看到，他甚至跟巴拿巴都分开，宣教的路程都分开。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从来没有去提这个事，因为那些事没有影响到整个真理、整个福音的一个核心。而今天彼得的这个行为、这个事情，影响到整个的福音，整个的福音的一个核心，福音的纯正。所以保罗必须马上提出来，而且让当场的那些犹太人，包括是随着彼得装甲的那些犹太基督徒，包括巴拿巴，他们都明白，他们都知道福音的一个要素，福音纯正在哪里。弟兄姐妹们，今天对我们同样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好的教导。今天盼望我们也都能够靠主坚强，能够活出真理。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个处境，其实同样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让我们惧怕、不敢行出真理的那些处境。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该说的时候我们要说，该做的时候我们要做。无论是涉及到政治议题、社会议题，或者我们生活中 的各种的这种行为表现，求主借着今天这个当年彼得的这经历，当年保罗的教导，提醒帮助我们活出真理，不要因惧怕而为着真理来妥协。也求主提醒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行，不要去绊倒别人。今天我们的所言所行都在影响其他人，无论我们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我们有知道还是不知道，都在影响着其他人。其实我们的言行都在显露出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国一堂众弟兄姐妹的言行，其实同样在显露出我们整个国一堂、我们的教会整个群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包括小小的事情，有新朋友到我们的中间来，我们怎样去迎接、怎么样对待他们、接待他们、怎么样欢迎他们、怎么样跟他们互动沟通，这些都在带出一个信息，带出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教会的信息。前几天有个姐妹跟我联系，她说她想要接受洗礼，我鼓励她参加下一次的敬礼班，十月份可以洗礼。她提到我们教会有爱，她感受到教会有爱。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言行显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行在影响着其他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活出真理，也能够谨慎我们的言行，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造就更多的弟兄姐妹。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十五节到十六节其实是原来是整个的一句话，整个一句话，这一句话就带出了我们基督信仰最最核心的一个真理，就是福音的核心，因信称义的这个核心。我为大家把这十五节、十六节还有最后一节跟大家读出来。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因信称义非常之重要，好吧，非常之重要。假如称义是借着律法而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所以大家看到保罗为什么这么热切的为这个纯正的福音来辩护，就在这里。保罗这边提到第十六节讲到说，既知道，就我们，当然这我们就包括保罗自己，包括在座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他说我们这些犹太的基督徒生来就是犹太人，我们生来就有神的律法，就在神的选民的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虽然不像外邦人，因为他们从犹太人的眼睛来看，经常就把外邦人看着就是罪人，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律法，不是神的选民之一，他们不在神的约约当中。所以保罗这边其实带出来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些生来就是犹太人的这些基督徒，犹太基督徒，虽然我们已经有神的那些律法，但是既知道，既知道人称义不是行律法，所以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借着这些提醒他们，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也已经领受了，也因着你们知道，你们都领受了因信称义，所以你们也都得到称义了。这是保罗他跟当年跟那些犹太人基督徒的一个分享，他的一个思路。那在这边在二章十六节，在这方面我们就重点来看二章十六节。二章十六在这经文里面就带出了因信称义这个福音的真理，这福音核心这个真理，在单单在这经文里面有出现了三个很重要的这个要素，信仰要素是跟我们整个福音非紧密相关的一个要素，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称义，一个信，三个要素。大家留意到这一节经文里面律法出现三次，称义出现三次，信也出现三次。在中文的译本十六节出现四次的称义，但是其实第三个称义在原文没有，所以我用括弧在这边给它括出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律法、称义、信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信仰的要素。所以下面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快快的来看看这三个要素他们的一个意义。律法它启示的是神跟他的心意，神虽然律法在从保罗特别在罗马书，神借着这罗马书让我们看到，对犹太人来讲，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对于即使是外邦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神其实已经把是非之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借着他给我们的是非之心，其实同样是显露了他律法的一个功用。而这些背后，无论是摩西的律法，无论是神给我们的是非之心，背后其实都是显露，就彰显出神的一个本性，彰显出神他的自己的心意。所以律法他的功用，他是启示神自己，也让我们他明白神的一个心意。律法也保持我们社会生活的秩序跟健全，包括借着政府，这个世上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架构，帮助能够来奖励，能够来保护行善的，帮助能够来惩罚，来责罚那些行恶的，在罗马书十三章也跟我们提到过。更重要的是律法显明人的罪，引导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给我们的赦罪之恩。所以摩西的律法那么多，其实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就让人在神给我们这个律法的面前显出我们自己的罪，也让人能够清楚的认识明白到，我们靠自己的行为我们没办法完全遵循律法，我们只能仰望神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给我们这赦罪之恩。 律法也是神子民生活的指南。在旧约，神借着律法给以色列民很多很具体的生活的指引。其实在新约，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登山宝训，在登山马太福音五章七到第七章登山宝训，主耶稣在那边讲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今天我们就即使新约神的子民，我们基督徒，神同样借着圣经给我们很多很详细的生活的指引，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生命表现应该怎么样，在福音书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都很多，包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爱的一个命令，爱总括了律法，整个的律法。今天我们爱神爱人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这是律法给我们的一个功用。虽然律法不能，我们不能因着行律法我们得以称义，成为神的孩子儿子，成为神的孩子，罪得赦免，进入神的国度，我们不能靠着律法达到这些目的，但是今天律法仍然有它的功用。称义，我们知道称义它可以作为法律的用词，来形容人在法律上被判为有理或者正直，或者说无罪。称义也可以用作非法律的用词，来修正某些错误或者不理想的事情或者状况。称义的主体在圣经里面一直是主体都是神，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称义这个词其实出现了39次，其中27次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而在保罗所用的称义的里面，他的27次的称义里面，大部分都是用被动的语态，就是被称义，其中有7次是用主动的语态，所有那7次主动语态的称义，主语都是神，都是耶和华神，都是上帝。所以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称义指的主体都是神，也就是称义指的都是人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我们人被神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果效。上帝看我们就是义的，上帝看我们就是罪已经被赦免了，已经是圣洁的，已经是属于他的子民，可以进入他的国度里面。称义的主体是神。然后我们再来看信，信可以是我们外在行为来表达我们生命的一种质素，如我们的信实、我们的忠贞、我们的诚信，就借着我们外在的行为来表达我们那种生命。信也是我们内心对神、对人、对事物的那种接受、那种信任、那种依赖的那种态度，就是我们常讲的信心、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委身。信包括我们的理性的认知，但信不单单只停留在理性的认知，其实更重要的是生命的回应。这是信心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弟兄姐妹。信不单单只是一个我接受、我承认、我认可，信包括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十字架的救恩，信耶稣、信基督而称义，同样很重要，在我们相信接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对耶稣来回应、来委身、来依靠。这是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的。保罗在21节，就这一段的最后一节特别提到，我不废掉神的恩，就我们因信称义的背后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在我们这个因信称义 这个福音的背后，一个是神的恩典，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信。所以在罗马书今天的经句，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那边很清楚讲，今天神的义、神的称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也就是神的称义已经不是借着律法这条路。虽然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如果他遵守律法，他可以被称义，但实际的生活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守全律法。所以这条律法，行律法被称义这条路，对人来讲是完全行不通。神借着保罗让我们清楚看到这一点，其实神也是借着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称义，今天神的对人的称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先信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无论过去他的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他先信接受耶稣基督，神的这个称义就加给他，加给一切先信的人，没有分别。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大家同样很熟悉，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神借着今天这个经文教导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履行委身于这个福音使命，要引人能够来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地跟这些慕道的朋友，跟他们来说明、来解释。今天单单就借着先信接受耶稣基督，今天就单单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得以被称义，我们得以拯救，我们罪得赦免。在我们的救恩班主日学里面，就是要接受洗礼的这些这个主学里边，我们专门用两课来讲这个基要的真理。第二课讲到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第六课我们专门来讲这个因信称义这真理，因为这是对我们来讲非常之重要。但是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不单单只是对那些慕道朋友从不信到信重要，其实对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同样很重要。大家要记得，保罗当年这些教导都是对这些基督徒来教导的。信主之后，我们仍然需要持守这个真理，我们也仍然需要在信、在恩典上我们来经历。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当年主耶稣基督三年带领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应该是信的，除了犹大卖主的犹大之外都信了他了，但耶稣基督在三年的里面还一直在教导他们，一直在操练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信，对主耶稣救赎的信。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父神求差遣圣灵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圣灵都在我们的内住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在引导我们来经历，也来领受，也来经历这个信，对神、对耶稣基督全然的信靠，也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凭着恩典得救，我们同样凭着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成圣，我们生命来更新，生命来改变。所以对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来讲，这个信，对神全然的委身的这个信，全然信靠的信，跟全然仰赖神恩典的生命，今天仍然是。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与基督同死同活的生命。在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仍然为大家在读，把这经文诵读出来。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献律法死了，叫我可以献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 就是突然死的。保罗首先在十七、十八节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寻求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义，但又是认为借着耶稣的称义我还不够，我还是要行律法，没有行律法之前的情况下我仍然是个罪人，那这样变成是不是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还是在犯罪吗？他的回答当然说不是。好，这是保罗他自己所坚信的，所以他是以前他因着是坚信，他已经把借着行律法被称义这个拆毁掉了。今天如果他重新再把这个再讲回来，他就是个有过犯的人。保罗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跟当年这些犹太基督徒来分享，所以保罗他自己是有一个很深切的那种生命的体会体验。我们知道保罗信主之前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法利赛人，为神的律法是大发热心，他不单单大发对别人来大发热心，他对自己同样是大发热心的。他整个生命都是架构在这律法的上面，他一直盼望能够借着行律法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是保罗原来的一个心思，他的整个一个生命，他自己一直盼望能够借着行律法得到神的喜悦，他心里也一直一种恐惧担心，怕因着他不行好神的律法，在某一点上他没有行律法引来神的不喜悦，引来神的一个惩罚，这是行律法的人心中的很自然的一种的倾向。但是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主之后，他领受了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给他的福音，他明白了，他清楚了，今天他不需要再借着行律法被称义，今天他只需要单单信靠耶稣基督而被称义而得救。所以他在这边他讲到说，因着律法，借着律法，他已经献律法已经死了，为的是他可以献神活着，他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今天他死了，他的旧的生命跟耶稣一起死，今天他活着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保罗这个生命其实也是今天你我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跟保罗一样，同样都是因着先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就与基督是同死同活，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生命。保罗说他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就是他跟耶稣基督已经同死了，而他今天活着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在罗马书六章六到八节那边，他同样也是讲到，他说他的旧人其实包括所有人，所以他在罗马书他用我们，就我们所有人相信耶稣的所有人，我们的旧人跟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如果跟耶稣同死，今天就必与耶稣同活。弟兄姐妹们，保罗的生命无论在宣教在各个处境，包括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那种生命的激情都是在显露出他与耶稣同死同活的生命。 他旧的生命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他今天所活着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耶稣活着，因为是耶稣在他里面活着，弟兄姐妹们。所以保罗有那种宣教的热忱，有那种生命为着福音不惜任何代价的那种生命，有为着福音为着基督他把一切都看作粪土那种生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同样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今天耶稣也是在你我的生命中活着，我们有没有那种生命？有没有像保罗的那种生命？今天我们的人生的使命在哪里？今天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保罗完全是为着神的福音。今天你，今天我呢？我们信主那么多年，我们多少日子是为耶稣而活，或者我们多少的日子是耶稣真的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生命榜样。其实神在我们的身边也给我们很多很好的生命的榜样。今天我很想跟他谈谈，虽然时间不多，但我还是想跟他提我们在神放在我们身边的生命的榜样。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很认识刘怡英姐妹，她就在我们的中间。大家看到她为着宣教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年疫情一开放，她马上就出去到欧洲去探访去宣教，是迈进疫情之后第一个短宣队就出去。今年七月份他又在组队，又马上要再出去。神也把圣行主把李爱珍姐妹放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常年在柬埔寨，疫情中我们都在家里都不出去，他们在柬埔寨仍然到处四处去为神的福音去奔波，送粮食给乡村的人，办各种的这种学生的营会，学生的学习班，目标是要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如果你们不认识他的话，这个月有两次很好的机会。这个月底2月26号，刘怡英老师要带领我们一个主日学，联合主日学就在体育馆，大家可以来参加。2月25号星期六，盛大哥跟李爱珍姐妹 会在一个柬埔寨宣教分享会上借着 room 跟我们有分享，大家可以来参加 来听宣教分享。今天等会报告时间就报告，下个主日我们就报告两个主日学的安排，大家可以从程序当然都可以看得到。神把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今天要好好珍惜跟活出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我们人都盼望追求有自由，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给我们蒙恩典得释放的新生命的自由，有的这自由，我们即使身体有软弱，我们仍然可以为主而活。其实刚才提到的刘怡英姐妹跟圣行主李爱珍夫妇，他们身体都有软弱，但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仍然可以为主而活出来。我们也可以摆脱事物的一些约束一些安排，他们其实同样有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愿意为主走出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已经领受了生命的自由，我们在这世上就要好好活出神给我们这个自由的生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 都是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借着单单相信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被你称为义，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孩子，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你让我们能够享受自由的生命，求恩主你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活出那种行真理的那种自由的生命，脱下我们各样的假的面具，摆脱我们各样的惧怕，各样的担心，让我们能够活出行真理的自由生命，也帮助我们能够不靠律法，不靠行律法，而能够得到被你称义的那种生命的自由，更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蒙恩释放，得到新生命那种自由。求主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世人、向我们的亲友、向这世界，能够来传言你这福音，你这因信称义得自由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来领受，能够来经历你的恩典、你的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